信号带的诗歌，这最后一首歌真的唱得非常美，大家能听见吗？能听见哦。啊，大家啊，主日平安啊，在神祝福我们啊，唱了一首美好的诗歌，讲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今天也是我们想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教会啊，这半年啊，查完了这个马太福音啊，它的过程中啊，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的积极。去找这个啊应用啊，这个应用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了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作用。那大家常常觉得这个应用还不够啊，还想就是去更找更多的应用啊。那当然读经的方法也很多，其实归结起来呢，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第一个就是对圣经的权柄啊，很多时候我们啊接受主。啊，我们是接受救受主啊，英文是 Savior and the Lord，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接受了救受，这是好事情，但是接受他做主呢，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啊，就是他的话有这个王一样的权柄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态度问题。那我们大多数来美国的都是读书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有一种掌握知识啊，我们是 master， 我们是主人，去掌握这个知识，然后去选择性的运用知识，是吧？那圣经是倒过来的，圣经是他是主，所以我们的人生呢，要被他的话语怎么套住？我们要顺服的他，他是主啊，我们不是主人。所以这样读经的话呢，就不存在一个我们选择性的使用啊。就说哎，这个经文我觉得好用就用用啊，那个不太好用可能就不用了，是吧？刚好是那些我们不想用的经文，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用才产生生命的改变，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祝福。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这个圣经的内容。那圣经啊，它有历史，有诗歌，有哲学啊，有很多这一类型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呢，只是一种这个形式，是 form。它真正的内容呢，其实只启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启示了神，神是怎么回事，他是 Almighty， 就是他的全能，他的公义，他的灵敏啊，他的信实，刚才我们唱到啊，他的爱。那也启示了我们人，启示了我们人他的本性的罪恶啊，是不自己不能救自己的，对吗？然后呢，他启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关系读出来，以后呢把自己放到里面去，假设我是圣经里面这个人，我会怎么样？然后呢把神放到我们人生里面来，哎，我今天这个事情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事情有点对次，是吗？那神应该教导我怎么去行，那就是我们去怎样去找应用，对吧？而且应用这样讲起来还比较抽象，那今天我们呢就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其实更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去揣摩他的心肠啊，他的思维，就是我们要使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觉跟他要靠近，要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他靠近，那我们人生去行出来的时候，怎么就会更多的像主耶稣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啊《创世纪》第五章，来慢慢的去思索怎么样子去揣摩他的心肠，去揣摩他自己的意业啊。那我们啊，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个祷告哦。慈爱圣洁的父，我们谢谢你，使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当归于尘土的人，啊，能够有气息的赞美你，赐给我们啊你里面的充满。今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要说的话，使我们更多来体贴你为父的心肠，使我们都愿意也可以做你慈爱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之前呢，我们还是照例把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先从头到尾都读一遍。那这样子，我读单数节，弟兄们读这个双数节。如果圣经的话，你就翻到啊创世纪第五章，没有的话呢，这个啊 bulletin 上面也有啊。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好不好？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育女。第九节，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兰。十一节，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兰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4年，并且生儿养女。十五节，马勒列够活到65岁生了雅列。十七节，马勒列更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我是一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士沙拉。23节，以诺共活了365岁。马士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士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给他起名叫罗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在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诅咒地。31节，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好，谢谢大家。声音会和声音很亮啊，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点枯燥？但是今天我们讨论完这一章以后，我就相信你不会觉得枯燥了啊。好，我们从头一节开始。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哦，这个圣经跟别的经文啊非常的不一样。如果大家啊读过《道德经》，老子写的。他一开头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哦，他没有历史，哦，大家去读那个孔子的论语，那就是他跟弟子之间一些交话也是没有历史。那你去读佛经金刚经什么经的，他们就是一下子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看上去很有一些哲理，对吗？但圣经它有历史。那它为什么要有历史呢？那我们打个比方，我们人跟人相处啊，你想了解一个人，别人当然可以写个推荐信给你啊，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但是真正要了解这个人呢，你是跟他打交道，你跟他做生意也好，跟他办敲着办个事，哎，他办成了，很踏实。哎，这个人跟他讲一个私事，他没当面就全扬，哎，这个人守口如瓶。啊，这个人托个什么事情都办成了，很有能力，是吧？啊，这个人啊，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帮助，这个人很慈爱。所以我们打交道时间热长，我们对这个人认识就热身，而且我们认识就不是表面功夫，就装不出来了，对吗？也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的信仰呢，是信仰的是一个关系，我们讲的就是神与人的关系。所以他要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他不是给自己写了份推荐信，他说，哦，我就是个慈爱的主啊，我有权能啊，有威严啊，当然都是真的。所以他呢就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跟人类打交道的方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必须这样子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觉得有信心啊！神，你看看看人这样子打交道啊，他是都是信实的，每次都是这样子，是吧？他就很 consistent， 就是很 很系统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从这个历史书里面就要看它是跟人怎么打交道的。那这个历史书呢，它启示了，当然启示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我这边只讲两点。一个就是这启示了神对历史的掌控。好，这个历史不是我们看上去这个人做王，这个人做总统，看起来很虚无缥缈，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些事情在神的那里是没有随机性的。所以圣经里面启示的历史，它有预言什么人能做王，做王要做什么事情，好，这个都就实现了。那最大的预言是讲他的儿子耶稣，他整个旧约介绍了他来要做什么事，他什么时候来，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是谁是谁的后代，他死了又会复活，这东西他全部记载下来，这个耶稣来了就全部应验出来。所以这个历史全部在他的掌控之中啊，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启示了人性的罪恶啊。这个圣经很奇妙啊，这个犹太人的圣经嘛，对吗？他们的那些祖宗，他们非常之荣耀的祖宗，像亚伯拉罕啊、大卫啊，都是罪人，而且有什么妓女啊，什么都在里面啊。他就是看的时候觉得很稀奇。那这个不稀奇，从神的角度来说就不稀奇了啊，因为他是启示人的罪恶啊。大凡来说，如果你们去过什么这个啊 funeral， 就是那个葬礼啊，大家去追悼会啊，大家司空想空心思要讲几句好话，这个人哎呀，他一瞬间怎么，对吧？我听过这个故事啊，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有个弟兄他死了以后呢，在教会里面开追悼会，那牧师上去就表扬他了，在教会如何服侍了，有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上去讲他，哎呀怎么好。那这个太太坐在下面听，哦，先生原来有这么好吗？他听得有点就落魂了啊。到他的儿子他的手，他说你赶紧看一下，这是不是你爸爸？就是说人家都想讲点好听的是吗？因为人都死了嘛啊。那圣经就觉得很奇怪了，人家都是些好的人都死了，而且是走尊，对不对？但是他们记了这些罪人，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人本性是罪恶的，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义人，就这个意思啊。好，那有历史也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记家谱呢？他中国人也有历史嘛，我们也有资治通鉴啊，也可以啊，可以参照一下，有这个得点智慧就好。他为什么要记家谱，那么在乎这个事情？好，那这个事情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神他在那个创世纪这个第三章的时候，跟这个夏娃亚当讲，就是说女人的后裔怎么要伤谁的头，伤这个撒旦的头，对吧？所以这个事情神讲完了，那么人读圣经就觉得哦 maybe 要读完就完了，是不是？没有怎么去想。但神说出来的话呢，他就很当真，就是我们人对他的话不当真啊，有时候就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他就很当真，所以他就要把这个事情要成就在人类历史上，而且每一代人都会盯着这句话，哎，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他就一代一代的把这个就记下来，一直记到了谁？一直记到耶稣的到来，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所以刚才我们唱到这个神的信实啊，所以他讲的话他自己当真，用他自己的全能啊，在这个人类历史上这个自然空间里面，把他一句句的都应验出来，所以句句都是真的啊。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神的事情讲给我们呢，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不是神话故事啊，这是事实。所以他不怕人家去查，所以那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人家没东西查，他记下来的话，人就去查，去错了，不就变假了嘛？哦，那人类史上有不少的人啊，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他说圣经都是这个神话故事，他我去考古一下，考出几个层次出来，人民历史时间不对，不就完了嘛？哦，所以他充满了信心，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就跑去考古，他考出来又发现。还个个都是真的，而且圣经里面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啊，比别的人记得那个参照的人类的东西挖出来以后，验证更加的精确，所以他就惊讶，他后来变成了基督徒啊，他写了本书出来。所以神不怕我们对他的话认真，他就只是怕我们不认真，你把它当真去考古，考考考，一定考出来都是正确的啊。好， 那还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他写这本圣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进化论，但是神早料到人会出现这些稀奇古怪的观念出来，所以他就把这家谱记下来啊。如果没有记下来的话，大家想想看，哎，大家说亚当犯罪了，但进化人是人从猴子变过来的嘛，哦，或者从鱼变过来的，哎，那不可能是一只猴子变人嘛，可能好几只哦。那亚当犯罪了，可能别的猴子没犯罪啊，是不是？好，你说这个夏娃的后代，好要来拯救啊，那耶稣说不定是另外一个猴子啊，变成了后代，所以他这句话就不通了，是吧？所以他就把这些记下下来，就他的话就全部是真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今天如果有考古学家去考古啊，如果每个民族都把他的家谱记下来，他一定会追溯到亚当，没有第二个，没有一个 monkey 啊，没有一个猴子是变成人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是坚信这是正确的，是吗？所以这个家谱的记载就是神的信实啊，它里面包含了这些内容。好，我们再读第二节，并且超男超女在他们被超的日子，神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大家看到超男超女啊，男女本来就是被超平等的，这是分工不一样，是吧？而且要赐福给他们。大家去读啊，创世纪第三章，当这个蛇引诱人犯罪以后，神诅咒了两样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诅咒了蛇，还诅咒什么？就诅咒了地，他没有诅咒人。那人因为犯了罪，那地被受诅咒，所以人就吃苦了，是吧？人就会死，所以犯罪是有代价的。但是神不诅咒人，神是祝福人，他赐福人。所以今天我们人也不能诅咒别人，神祝福的我们不能诅咒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对吗？好，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好，这个形象样式像自己啊，那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人生人呢，那个人有人的形象，那神的形象就传递下来了，是吗？但是从亚当开始的话呢，这个形象里面又多了一点东西，就是人的罪性啊。所以我们有灵魂，有跟灵相处，有相通的这个欲望，有对永恒的盼望，有这个良心，那些都是神的形象下来的。但是人也有罪性，那就是从亚当传递下来了啊。这里面讲到130岁生一个儿子，为什么他对这个日期要写得那么仔细呢？啊，我到后面再讲给大家听啊。如果忘记讲，你们提醒我好不好？第四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更活了930岁就死了。好，讲到亚当死了，其实这个圣经就是神告诉他们，他们会死，对不对？好，我回去讲这个第三章念给大家听啊。那是在他犯罪之前啊，是第二章的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吃那天有没有死？神说他你吃的那天必定死，他死了哦，他死了就被赶出伊甸园。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就像我们那树上面砍下一个枝子来，你说那个枝子死了吗？他死了，就砍下那一日那一刻就死了，他每一刻只是朝着枯干的方向走，对吗？所以我们生出小孩出来还活不奔的一个娃娃，但是他每活一天啊，就朝死亡朝枯干要走一天。我现在过了50岁，昨天那个苗勇在家里庆祝了生日啊，就是我们有50年接近这个枯干了。所以亚当的这一次死呢，就是他完全的枯干，就是神说你是从尘土而来，就要回头尘土而去，就被人埋了，埋了以后就腐烂，就变成黄土了，就这个意思，对吗？所以亚当这个死是指他这个已经死了，这个时候是枯干了，就埋到地里面去了，就没有了哦。所以我们啊，从这个1节到5节是讲到这个亚当啊，这个历史的开始，人类历史的开始，和他自己这个死亡最后枯干的这个经历。好，那从这个第6节开始，到下面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臣服，某某某某啊，在什么年生了谁谁谁谁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多少年就死了，啊，某某某某某到什么年生了谁，活了多少年就又死了，又死了，好枯干啊，哦，很枯燥。他为什么会这样臣服呢？大家想想看，那这个臣服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时代呢，他们的打印机还没有能够有不同的颜色啊，如果现在打印的话，就用红色，表明这个要注意了，醒目一点，或者把这个字呢打得大一点，是吧？啊，就看就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几个字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些工具，神就用臣服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重要的东西，就臣服、臣服、臣服、臣服。很简单，我们爸爸妈妈啊，我们的小孩子唠叨，重要的事情老反复，生怕他忘记，是吧？这个意思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重要，就是表示他死了，哦，谁谁谁谁死了，谁谁谁死了，这个很重要。那对我们真的重要吗？我们可能觉得 maybe， 对吧？可能大多数人是想明天怎么办，要上班会做什么事情，想得远一点的一个星期，再远一点的可能想一年，哦，再远一点的想退休，对吧？但是死了，这个事情大家肯定想的不多哎，啊！但是神认为很重要，他拼命的臣服。那圣经里面摩西就告诉我们，他说啊，求神赐给我们啊，能够守算自己的年日，使我们好得到智慧的心。这个怎么样去应用这个东这个重要性呢？就是假定我们，假设我啊，就把我的壮年那一天，那一天很多人会什么上台讲我一些话，我想他们说我什么话。写下来，然后我想神怎么评价我的一生，把它写下来，哎，把那个东西当成我一生的目标去活，这个人就得到智慧的心，是吗？所以假设我们说，哎，那一天有人要评价我，我的院子修得漂亮啊，那我就把院子修得漂漂亮亮，一定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或者哎呀，我让人家评价我看电视很有水平，看得多，那我就看很多的电视电影，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想清楚，有一天我们真的会死了，这个圣经说的，人人都罪的代价就是死，谁都免不了这一死。如果我们把这一天神的评价和人的评价真的想清楚了，把它写出来了，我们照着那个样式去活，我们就会得到智慧的心。好，这是一方面是讲到神的这个重要性，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好好去揣摩他的心肠啊，哦！大家想想看，他在这个伊甸园跟亚当夏娃讲的时候，不能吃那个果子，他有没有臣服？没有啊，他就讲了一句，他就以为他会听了，是吗？所以他们有没有听？所以他们失败了。所以作为人，我们人是神的创造的最高级的创造，是他最完美的创造。这个最完美的东西失败了，人失败了，他的心里怎么想？他的心里就充满了痛苦。好，就像我们假设有个儿女，教他别去摸火啊，别去摸电，命了会死啊，哦，他这个不听死了，那他的兄弟姊妹我们就唠叨不停啊，心里痛苦啊，就会跟他不断的去讲，是吗？所以今天神他就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就跟我们人不停地讲啊，活了活了死了，活了活了死了，活了活了死了，就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有限，让我们知道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神他没有快乐，他不是称我们犯罪死了里面有任何的快乐。好，就像我们带儿女一样，还和儿女不听话啊，闯了祸，我们赌气费说活该，心里不愿意啊，不愿意这小孩今天这个苦难，神不愿意，他不断的提醒今天我们活着的人要知道死了死了死了，让我们要有智慧的心，在我们还活着人世的时候知道怎么去过这个日子啊。所以你去读经去揣摩他的心思他的心肠的时候，你会读出许多的东西来啊。 好了，我们讲到这个臣服，那下面呢我们也想谈三个人哦，这个 是比较特别，就是神不光是讲他什么什么生儿育女，以后又活了多久又死了，他又多讲了几句话哦。那我们看第一个人，那我们要看第一个人的话呢，我们要回到四章的25节，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四章的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瑟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瑟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罗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几个星期前我们谈到第四章，就讲到该隐也是这个亚当夏娃的后裔，他们那条线走下来啊，他们都不寻求神，他们就不断的堕落啊。亚伯呢是该隐杀掉的，那神呢就给了瑟特来取代亚伯啊，继续啊这条线，他就生了这个以罗士呢。那里面有句很重要的话，是说那个时候人在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祷告。我们看到第四章让我们看到人这个自由落体一样，就是没有神就不断的堕落，与不断的败坏下去，是吧？那从五章呢，神就启示他怎么实行这个拯救这条线。那这条线的起点是祷告，起点就是祷告。所以我们教会要复兴，起点是什么？祷告。你要你的儿女信主，你的儿女你的子孙子子代代去信主，起点就是祷告。哎，这个他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前人类的老祖宗都是生这条线出来的，有10个老祖宗都在五章里面，其他的人都被洪水冲去了，是吗？所以讲到祷告，我就想跟大家讲我人生中一个小故事啊。1990年啊，大家有没有在美国？有什么时候在美国举举手？1990年，有吧？呀，1990那个时候，就像这一次经济危机一样，也是这个 recession， 也是经济衰退。那时候找工作很辛苦啊，我刚毕业啊，找工作就非常困难啊，大家失业的弟兄姊妹就知道那个时候很困难。那时候也是星期五查经啊，查完经以后呢，有个小朋友5岁，他就把我牵到旁边，他说：“爸爸，他说啊，你找工作他怎么样了？”我说：“我还没找到。”那我转眼印象就觉得奇怪，这5岁的小孩，他就问我找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说：“爸爸，他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啊，他帮不了我什么忙，但他知道有个天父在天上的父，他可以帮我。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想，将来我有儿女，我也要叫他们为别人祷告。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小孩子？有没有5、6岁的小孩子？你愿意借他的口，为教会的需要，为人的祷告，做祷告吗？我觉得从他身上，我缺了蒙了极大的祝福。我觉得教会现在很好啊，每个星期都为2家祷告。其实祷告费，你是在为众弟兄姊妹的需要求，但是也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定义，不管你讲不讲，我们都要为2户人家不断的这样去祷告，不断去祈求。我也呼吁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为这2家求，大家试试看，1年之内神赐给我们的父辈会满意，这个教会会满得到的祝福，就我们愿意去求。怎么看到神的工作和拯救的工作，就从祷告开始。如果你有儿女，带他们祷告。你知道神最喜欢听谁的祷告吗？他喜欢听孤儿寡妇的祷告，喜欢听那些小孩子的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是最灵的。如果教会有几个这些小朋友，真是宝贵。我们教导他们，和他们一起来祷告哦。那我们家里的话呢，每个星期有1个小时是全家在一起祷告。好，我们家因这个事情蒙了极大的祝福啊，以后待会再跟大家讲这个祝福啊。好，我们看到第一个人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就是从一个祷告开始，这个人类的拯救的计划从那里开始出来。那第二个人呢啊，我们要到21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5章的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士沙拉， 以若生马斯沙拉之后与主同行三百年，并且生男养女，以若共活了365岁，以若与主同行，神将他起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人堕落啊，人都死了，充满了这个悲哀的这个信息之中，他给了人一个盼望，给了一个人一个盼望。那他就是没有见死，就是说其他人都是死了埋了，就变成王头了，他没有被埋在土里面，就被神接住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也是被什么天父接到天上就升天了，是吗？我们去读《帖撒罗尼迦书》就知道，如果主现在来，这个时候来，信他的人也跟以诺一样要接到天上去，就不经历这个在地上归于尘土的这个死亡的经历。哦，所以以诺这只是一个预表我们所有将来都有这个大的祝福。那什么叫与主同行呢？这个话就比较费解了啊，因为主是一个，他是一个灵啊，不是一个肉眼看得见的啊，就是主耶稣，他把神丰丰富富的表现出来，他是个灵。那我们可以读啊，约翰福音12章，耶稣说啊，服侍他的要跟随他，就是跟他同行的意思啊。他说，无论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说，凡有两三人奉他的名相聚，他就在哪里，他就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相聚，主耶稣在这里，他在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今天来了，就是与主同心的一种，是吗？那我们星期五我们奉主的名相聚，一起查经，你也来了，怎么？那是跟随主，那就是与主同心。假如有祷告会，我们有两三个人哦，有时候5、6个，有时候更多哦，那也有主在那里，那大家也来参与祷告，那也是与主同心哦。那与主同心不只是反映在服侍他这个上面，与主同行是表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与主同行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读经祷告怎么样子把东西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啊，我们上班跟老板交代任务是不是诚实啊，同事需要帮忙我们是不是充满了热忱啊。所以这个与主同行就是把主这形象，他的恩慈，他的仁慈，他的诚实，怎么带到我们人生中的所有环境中去，这就是与主同行啊。好，那个与主同行300年，就表示的是非常之的持续性，对吗？不是一个热血来潮，哈，今天去教会一趟就不见了，就不是这样，它就是持续不间断的与主同行啊。好，那我们讲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呢，我们要翻到啊5章28节，就是啊这个讲到这个拉麦这个人。拉麦活到182岁，是9代生的啊，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罗亚，说这个儿子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诅咒地。拉麦生罗亚之后，又活了91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0年就死了。那我们跟这个啊该隐那条线做个对比啊，那该隐的第一个儿子叫啊以诺，那在赛特这边呢，到第7代就生以诺啊。那该隐生以诺以后呢，就建了一座城，以诺的这儿子的名字命名，就想他的名字怎么留到永远，是不是？今天我们要立碑啊，传说啊，啊盖个什么建筑物要纪念自己的名字啊，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到此一游啊。就很想把这个名字留下去，是吧？结果什么？被洪水就全部冲掉，什么都没留下来，是吗？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诺呢，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被神接去，结果一直到新约都被神纪念啊！就大家都希伯来书那些啊，犹大书里面都有讲到以诺这个人啊，就是他被神纪念。所以一个是不为自己留名，却被神所纪念。一个是为自己留名，被神所忘记遗弃啊，就全部就毁掉了。那在该隐那条线里面呢，也有个人叫拉麦，是到7代啊，该隐到7代，这个呢到了9代啊。这两个拉麦有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引用了圣经。那个第4章里面，该隐的那个拉麦，他就引用圣经说， 哎，我的祖宗该隐啊，杀了拿伯，神说要保护他七倍，对吧？就是如果就是杀该隐的，那个该隐的话要遭报七倍。那个拉麦该隐的那个妻在孙，他就是说，哎，我杀了几个害我的人，我的罪啊没有我的祖宗那么大，所以神如果你是杀他要七倍，杀我就要七十七倍，所以那个人的罪恶啊不断的堕落下去，就离神是越来越远啊。而且呢他呢啊娶了两个太太，发展了音乐、农业、畜牧业啊，搞经济，去找一些大的事情来满足自己，是吗？那这个拉麦呢很奇怪，他说我们手中的操作劳苦啊，所以这个拉麦没有从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里面去得满足，他的满足是来自耶和华，来自神啊。所以大家觉得看到没有，这个比较，一个是在世界上去找很多东西啊，好看的好用的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去就刺激自己的各种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们的六光什么之类去满足，对吗？还有另外一种呢，他就认识到啊，这个最大的满足来自神，是从这个从心灵里面去得的满足。那这个是不是说去发展农业、发展经济、发展音乐就不好呢？或者我们在大陆出来的就是越穷越革命啊，就是越穷的话就越守灵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是大家看基督教的国家整体来说是蒙神祝福的啊，圣经里面很多人像亚伯拉罕是富有的，所以这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啊，它并不是罪。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成了我们全部的满足，那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可以去寻求这些东西，但彼此是照着神所应许的框架，他的话语去寻求，又活在他的话语下去寻求，去经历神的同在，那个更高的满足啊，更高的这个满足。那就是说这个地上的东西就不能全部满足我们，就像这个圣经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就是 poor in spirit， 他不是说一件财物缺少啊，他是心清，心里贫穷，知道没有得到全部的满足，他是蒙祝福的。讲到这个地方就想到这个啊，这个拉麦啊，他的看见释迦牟尼的伟大。像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到处去找些事情来满足自己，是吗？所以我们就啊，星期天，哎，这个可以去干点活啊，结果教会不能来，那这个就是超越了神的框架之外去寻求这些满足，是吗？因为神已经说了，七天要有一天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说从世界的劳苦中怎么分出一天出来安息在耶和华的面前，就享受他的同在啊。所以当我们离开神所允许的框架，超越之前去寻求这些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会失丧，我们就会堕落，就会失去神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是呼吁大家星期天能够坚持啊，把这一天分出来。那讲到这里的话呢，也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啊，啊，也是人常常会说来教会啊，我的儿女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学啊，功课这个啊，好像很舍不得。如果与他教会就失去了，那就会受到这种影响啊。那我的儿女呢，啊，是天天跟我去教会的啊，而且他不止跟我去教会，而且跟我去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这个每个星期一7点到9点两个小时，然后呢还要做作业，对吗？那他就觉得这些小孩子长大那是不是很吃亏呀，跟别的小孩子比啊，因为他花这么多时间教会，那你要学的游泳啊，这个都学不到嘛，对不对？那我跟他做见证啊，我们的小孩真是感谢神，我知道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样好处他没有留给我的子女。我的儿子两次代表学校拿到全美相机冠军，你们这里有小孩拿到冠军的吗？全美的。但是他去 BSF去教会，没有误他什么事情，没有误他什么事情。最后他考到了，他3年高中就毕业，要考到了啊 ，College Mellon Computer Science， 还可以吧？大家觉得哦，3年高中就毕业，就考中了。哎，他昨天他打电话来说，他3年半就毕业，他是个12月份就毕业了。 我大吃一惊啊，他说这小孩怎么考的快那么快，我不敢相信。我的二儿子啊、也是三年高中啊，在中国就考进牛津大学去了，而且还可以啊、哦。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其实我很不想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必要靠主来夸口，要靠着主来夸口。大家带小孩子来教会，大家带小孩子去读经，大家带小孩子去祷告，这些东西不会，绝对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好处。如果是神要你得的，你真就会得到。神祝福了我，我觉得我所领受的祝福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真的不缺任何东西，都要感谢主。我坚信我们的教会如果这样的去寻求他啊，这样的去侍奉他，你会满那祝福，你的家，你的儿女不会有什么东西要害怕啊。好，讲完了这么多东西以后呢，啊，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人这么几个年生一个人，又活这么多年又死，他要是不记载这些啊这些年份，那也可以嘛，对不对？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我这个怕走了啊，就是我已经很多年觉得这个很奇妙，这个事情搞不懂。那当然有很多人解经啊，就会说这些数字里面有一些含义，比如说以若365年，对吧？哎，一年不365天吗？哎，说不代表了完美，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拉麦啊、777年，哎，我觉得挺好的啊、哦，这个七代表了完美啊、哦，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不是很满足，所以有一天呢，我就把这东西拿那个数字出来算了一下，哦，算了一下，要不大家跟我一起来算一下，大家愿不愿意？我请来个 slide。哎，不是这一个，哎，这个是上一次的，你再找一下嘛，没关系。好啊，那里面最后一个人顺带也讲一下，就是挪亚啊。挪亚的话呢，是这个啊，他是第十个孙子啊。他这个啊，拉麦讲，他就说他给我们带来安慰，对吗？那我们当然要读6章或者7章，就会看见啊，这个方舟的事情。啊，就是全人类的毁灭了，就他和他的这个子孙被留下来啊。那他是安慰，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问问自己啊，我是谁的安慰？你是谁的安慰？那先生是你太太的安慰吗？或者太太可以说先生是我的安慰吗？哎，你是你儿女的安慰吗？你是你父母的安慰吗？你是教会的安慰吗？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是有个目的的，神教导我们啊，要来去安慰别人啊，安慰别人。你们看到找到没有？所谓的是找星期四的那个。好，反正待会他们拉起来了以后呢，我是想把大家的这个数字全部算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奇妙的意思在里面啊。我是看完这个数字又非常震惊啊。赚钱没有？你就看星期四的那个好了，如果不星期五的话也没关系。好，那我们再讲这个该隐和这个啊撒特这条线。该隐这条线就是他们的经济发展非常好，而且人呢找了2个老婆啊，就像我们现在国内的啊优秀男人都有好几个啊，就是包二奶，包不到的就没本事骂他们是吧？那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今天那这个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数字。今天有一些 Hightech 的工具带来了啊，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数字有没有记错啊？比如说中伟，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拉麦，他爸爸生他的时候，马士沙拉生他的时候不是65岁生他的？你看一下好吗？或者是酋长帮我看一下，看这数字有没有记错。马士沙拉生拉麦是不是第六十五年生的？是的，是吧？啊，这个也对了，你啊，187岁啊、哦，这个是六对这边来啊、哦，没关系，这个大家去查一下，这我查了3篇啊、哦， 下一门。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算去，就是他出生是哪一年，就是成创世那一天，对吗？所以亚当的创世就是零了，是吧？所以这个赛特是他爸爸130岁生他，对不对？所以他的出生的年呢，就是这一年，对不对？就是130啊。那个该啊，伊罗斯是他爸爸105岁出生的，是吧？那他又是130岁，对不对？所以加起来就是什么？235岁，对吧？大家会算是这个算得清楚吧？大家算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再下一个。好，那耶和华又说共活了，就是他整个就这个直接从圣经里面起出来的啊。大家看到最长寿的是谁？是这个人啊。这个是马斯沙拉，969岁，对不对？他爸爸是365年就被神起去了，是吧？所以活得最短的呢是以诺，活得最长的是他儿子，比这个亚当还要长时间啊、哦。我们看到这个人活在世上的数目并不重要，那以诺365年就够了，那就到天上去了，就没事情了，是吧？那活在969年也死了啊、哦，就是活得最长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有了这个以后呢，你就可以算出他是哪一年死的。就从创世那年开始啊、哦，那我那算完以后呢，啊、我的太太就眼睛非常尖，她说这个算错了，那应该怎么算呢？就是说他是哪一年生的，对不对？哪一年生，再加他这个活了多少年，加起来就是到了这个数字，是不是？以诺就是987，啊，就是创世987年被神接去的。我当时看完这个数据以后呢。我就很震惊，里面有一个啊、奇怪的事情。世界上第一个死去的人是谁？亚当哦，他死的是哪一年？930年啊、哦，他死去那一年，肯定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是个世界新闻，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伊波拉这个 virus 来到世界的时候，啊、哦，大家很惊慌啊，把这个人关起来，因为这个伊波拉会使人死的嘛，哦，那我们世界上这个 HIV。或者是 cancer 艾滋病那些东西，那些很多的科学家去研究什么使人死嘛，对吧？但世界上是全人类都死的有一种病啊、哦，这个病就是罪，对吧？这个没人研究啊，但是就是在教会里能听到啊，这个唯一的拯救。那他死了以后呢，全人类肯定不理解啊，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自然死亡，是吧？所以当然是有凶杀案，但自然死亡，所以你想人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所以那个耶和华说什么违背什么赶出一人就会死，哎，这个好像还活得蛮蛮好好的，活得930岁就真的死了，好、哦，那个全人类全世界肯定有一个巨大的追悼会，是吗？或者就想这个事情，这个人会死啊，好惊奇啊，所以科学家要你要研究，是不是？哲学家要想这些事情，就想着想着就全世界会有很多的痛苦，是吗？那第二个离开世界的人是谁？大家看到没有？第二个离开世界的是谁？看见了吗？是以诺。他是怎么离开世界的？他是活着离开世界的。所以我看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震撼。就神，我们的天父，他看见地上满了人的什么悲哀，满了人的绝望，都会死啊，而且自然会死啊，好像没药可救，都有罪嘛，是吗？是人就什么就绝望，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巧妙地安排了第二个人，他是活着被神接去的，给人一个盼望。是的，人因罪会死，但是他有一个计划，他有办法，他有全能，他可以医治我们因罪的工价必死的这个命运，使我们从那里面跳出来。大家看出来了吗？所以这个枯燥的经文其实不枯燥，所以这些经文啊，我自己的理解就认为这些数据都是正确的，因为神的心意是那样子的明显的告诉我们，第一个人是死去的，第二个人是活着离开的，预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都可以有这个伟大的盼望，都可以有这个伟大的盼望。我们也看到神他真的是一个慈爱天父的心肠，他看到他的儿女在地上受苦，怎么他就给人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时候失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就在失望的那一刻啊，神的安慰就来了。所以神的安慰是在人失望绝望痛苦的时候，他把这个盼望给我们看。所以还有第二个数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洪水啊，挪亚到500岁的时候就生了三个儿子，以后就建方舟。到600年的时候啊，就是1656年啊，这个从创世开始那个1656年啊，洪水就来了。哎，你看他的这个曾祖父同一年啊。那犹太人的传统是说，他们曾祖父呢是那一年死去的，而死去以后呢，他们进了这个方舟，守了7天的孝，然后洪水就来。大家去读第7章就会看到，他们一进了那个方舟，又等了7天，洪水才来啊。所以他们那个犹太人文里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死会带来审判，所以审判就来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如果再多活一年，啊，都会跟这个洪水的记载发生冲突。所以神的数字很精确的啊，没有一点错误，是吧？那时候摩西写这东西的时候，哎，他没有计算器啊，哦，给他写下来，是这么样子的奇妙啊。好，我们讲到这个啊，就是整个意思在说呢，就是说你需要读一段经文，要去揣摩神他的心肠，他为父的心肠和他是怎么想这个事情，要告诉人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敢去认真去思考去探索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一些东西是表面上没有的，但是你会从里面得到神的鼓励和安慰。好，我们往下走，下一章。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揣摩神的心肠他的意念呢，我们就说成都提好多问题啊，为什么会有家谱啊，为什么要臣服，哎，跟这个该隐这条线为什么有两条线出来，怎么去对比啊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出生的此啊年啊，记得有什么意义啊，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神他不怕我们提问题，尤其我们很多福音朋友啊，你们提问题神很喜悦，他不怕你问他问题，答案都在这个里面，你都会找得到，是吧？所以就问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成一个纯粹一个哲学呀，一个这个是东西里面去讨论知识，而是真的他是个天父，他的心是怎么想的，他的脑筋是怎么思维的，去得到他的那个想法，他的思维，这样我们呢就得到智慧。好，下一章。好，那怎么样的去揣摩更具体一点的话呢？就是揣摩到以后，我们就能够真正像以诺一样与主同行啊。这与主同行其实有三个方面，我们举例来说，你不可能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同行啊，你不可能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结婚，是吧？所以一个人哎，感觉还很好，就是感情，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结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第一个与主同行，其实就是跟神的感觉啊要靠近。譬如说我们说哎，我就这里小罪，也觉得没什么，这是我们一种感觉，对吗？但是神他不认为是小罪啊。大家想想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的罪大不大？想想看大不大啊，好大了，全人类都在罪里面。那你再仔细想想，真的大吗？按今天人的标准就很小，但是也没有影响到什么人嘛，又没有抢，又没有烧，又没有杀人，因为我就吃个果子也没有伤害到什么人，是吗？那罪看上去很小。那今天我们有时很多小罪啊，我就嫉妒人家一点点，我说说人家闲话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这种态度跟神的态度是相差很远的，是吗？当你也厌恶这些罪的时候，你的感觉就跟神接近了，你开始在与他同行。神厌恶我们迟到，你也厌恶迟到的时候，你就跟神的距离接近了。他厌恶所有的罪，不管是大罪或小罪啊，他厌恶，那是一个感觉啊。我们在看到别人杀人放火，就看到伊拉克打仗啊， 我们会嘲笑他们，哦，这些人那么野蛮，是吗？好多了，是吧？但这个感觉跟神的感觉一致吗？也是不一致的，因为那些人什么是他造的，所以那些人犯罪的时候，神是什么感觉？啊，他痛苦啊，他的儿女不争气啊，是吧？所以我们嘲笑他的时候，是跟神的感觉不在一起。他们为那些人的罪去痛苦的时候，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接近了。因为在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哀顿的人有福了，是吗？哀顿的人有福，哀顿什么？为什么哀顿？就是为自己的罪哀顿，为世人的罪去哀顿，这个有福了。那你就跟神什么的感觉是接近的。那有人啊、吃了苦啊、遭了一些殃，我们就有时起笑嘛，哎，这人很笨啊，被人骗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人的感觉，这跟神的感觉接近吗？好远哦。当我们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查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承担我们一切的痛苦，是吗？所以人活在世上痛苦忧患，谁在担当？是耶和华，是耶稣在担当。所以他的感觉是跟着我们一起痛苦，他要承担我们的这个痛苦，我们要交托他。但是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他家里遇到的事情一起去痛苦的时候，你的感觉就跟他接近了。如果你是说啊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或者还甚至起笑别人啊、哦，你去看这些电视上面的所有的一些玩笑话，都是建立在某个人的痛苦和损失之中起乐，是吗？所以这些跟神的那个感觉差好远去了，是吧？所以我们对罪啊，对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罪，这种感觉要跟他靠近。那耶和华厌恶罪，他为我们的痛苦去担当，他同时又喜欢一些东西，他喜欢怜悯。比如说教会啊，家里有谁需要，我们为那个家庭祷告啊，他喜欢这个怜悯，他喜欢这个爱，所以他心里就有喜乐。如果你就落在其中的话，你跟他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哪个小孩子什么需要什么帮助，教会里面有什么服侍的机会，你上去做，他喜欢，你心中也喜欢，哎，你跟他感觉又是接近的。所以我们首先是从我们的心灵心肠上面跟他的心肠要接近，这是第一个，对吗？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上要跟他接近。那今天我们看世界新闻啊，毛主席啦，习近平啦，胡锦涛啦，我们在砍大山啊，聊得就可开心了，是吗？但我们的谈话之中没有神，我们看这个世界啊，神在哪里？就是这人啊，胡来弄去哦，谈政治谈这些东西，那什么神不在里面，不是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他这个历史是他的掌控之中，是吗？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啊，我要努力，我要把它干出来，是吗？你忘记神了、啊、神会帮助你，你忘记去祷告，忘记求教会求弟兄姊妹为你带到，是吗？我们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去做这些事情，是吗？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那个方式方法就没有神。可能星期天来敬拜一下神，哎，星期一还是造成干我自己的事情去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神在里面，即使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个时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社会历史，全部在神的掌控之中。如果我们放在他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变了，会变好多好多啊。好，再下一个。只有当我们真正从感情上跟他合在一起，只有当我们真正我们的思维方式跟他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在这个教会中，很多人会讲 Do as Jesus would do 啊，或者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我们更多要常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跟耶稣一样去感觉事情，有没有跟耶稣一样的去思考事情，然后我们的行动才会真正有主的样式，才会真正有主的样式。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在与主同行，你在你的感情上，你的思维上，你的行动上都是与神一致的。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好，这个还是很抽象啊、哦、那到底再具体一点怎么去讲这个事情呢？好，下面一个，第四就是这个诗篇啊、这个一章的二节三节啊、我觉得非常的甜美啊、我读完以后觉得很特别的喜爱。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福好大呀！我说大家仔细想想，大家仔细看看，就是大家很劳累的样子，是不是？他这个树是个非常安息的这个样式，他不奔跑啊，也没有什么动作，就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安息。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劳累，但是什么还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凡事尽都顺利。那我们今天就知道这事情不做就不顺利嘛，啊、哦，看他就是那么样子的安息。大家想不想有这样的福？那以前我是一个 restless 没法安息的人，所以读那个经文我就特别的细默，这个太伟大了，哦，能够像这个树一样去闻他的福，那太好了。那有个前提，他说他要昼夜思想，要昼夜思想。那昼夜就是昼就是白天嘛，那夜就是晚上啊，哦。那他就说在那个这个是全职神职人员能做到啊，他白天思考，晚上也思考。我们要上班啊，是吧？啊，能够昼夜思想啊。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你来教会来查经来祷告，神的话就在你的心中，你在上班的时候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冒出来，就会冒出来，使你得着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刻你所当做的一件事情啊。给大家啊举个例子啊，很多年前啊有对夫妻吵架啊，吵到蛮凶的啊。那天我就带着我的太太就说我们去探访他一下，就跑到他家里去了啊，他那什么人的话都没有用。他们就说郭弟兄，我们在家里祷告没有什么作用啊，我就经常用主导文祷告啊，我们在天的父，让人尊你的名为圣，让你的国降临，就是那大家在教会里面能听到的啊。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急了，我说怎么去帮助他，他至少还信主导文，是不是？哎，这个主导文里面有什么话可以帮助他呀？奇妙啊，有句话我以前存的不理解，在那一天就明白了，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那是什么意思？那天神让我看见，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圣旨到啊，趴在地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圣旨到的意思啊。所以愿主的国降临，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主耶稣再来，快快来，愿主降临就好了嘛，是吧？哎，那一天神给我的看见是不一样，他说那个国来了以后啊，谁是王？那是耶稣啊，那他的话，那这个话就是圣旨嘛，对不对？所以愿他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就是愿他的话语在我的心中有王一样的权柄，就是现在呀，不是将来他来的时候才这个国降临，今天如果他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有王一样的权柄，他的国怎么就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哎，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他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看到这句话我就哎呀真是太兴奋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看这基本就这个意思，不是我以前预备的啊，就是那天神才告诉我的。所以神他给我话语，那告诉他，我就说主耶稣不是说那彼得去问他要原谅多少次吗？啊，他说要77次。那我说你太太得罪你什么事情？77次。你先生得罪你什么事情？77次。你就用主导文祷告啊，你就去遵守啊，这就好了嘛。所以这个昼夜思想就是你就是来教会，就是要查经，就是要去背圣经，然后你在生活的过程中要有敏锐的心，就知道哎，这个特殊的情况，这个特殊的谈话，神的话怎么可以只放进来。你带着这样祷告的心去过你的日子，许多的话就会来了，许多不理解的事情就变成理解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查清楚的，我们会查清楚一部分，但在我们应用的时候会查出更多的事情来。那你的人生像待在溪旁的树啊，那样子的安息，他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你要这个福吗？没有其他办法得这个福，就是要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要喜爱。我们该看第二个。好，这个是诗篇啊，119篇。 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顺慈，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那整个诗篇119章啊，这个119篇都是在讲这个神的法则，他人怎么去喜悦他啊。那我第一次带我的儿子念这个119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这个英文就更清楚啊，他是说 enjoy obeying your decree 啊，就是说他喜欢遵守。那我听了以后，他就觉得很稀奇，这句话怎么会是这样子？他，我问问大家，都大家都有小孩子嘛啊？小孩子乖不乖，听不听你们的话？听一些的是吧？你去问他们，你喜欢听我的话吗？ Do you enjoy listening to me？ 你喜欢遵守我的话吗？啊，小孩没有的，他不会喜欢，他会遵守，就是尊敬。那这个里面讲，就是说他你喜欢，就是你在遵守的这个之中得到你的喜乐。好，我常常觉得人一生是什么决定他？他的喜爱，你爱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啊。比如一个小孩子，他喜欢弹钢琴，哦，他的钢琴一定会很厉害。他不喜欢弹，他还没有弹就已经累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在上班也是啊，如果你的工作你不喜欢，哎呀，星期还没去上班，还哎呀，你就已经累了，就匆匆就下班，那就肯定是不会有的，是不是？但是你喜欢那个事情，哎呀，你就落在其中就不累，而且一定会做出一些事情出来啊。那我们看小孩就知道，玩游戏，你看他们玩游戏玩累过吗？啊，玩了一个又一个，玩了一个又一个，这热度最好，通宵玩都没问题，他也不会在你面前抱怨，哎呀，太累了，不会的，他喜欢。是吧？那这里说是喜欢遵守神的律法，他的法则。哎，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我遵守了一个还不够，还要一个，还不够还要一个，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啊热度热好。就像那个财宝财富，你大家嫌自己钱太多了有没有啊？又再多一块钱也可以是吧？再多还可以是吧？所以喜爱他的这个法则，像如同喜欢财宝一样，你就乐在其中，你就乐在其中。这是你的人生吗？你在读经的时候乐就找一个应用吗？你今年比去年有没有多一个遵守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圣洁的生命，就是你要乐在其中，你昼夜思想了，然后就去应用，以后经常啊往前走一步。就像现在准时能到了，感谢主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哎，教会你看到需要了，哎，就要你一个人看见你就做了，哎，人就在往前面尊重，而且你是乐在其中，是吧？所以你一个人早点到，别人都迟到，你会不会还继续来？会，因为你乐在其中。我就是乐着要准时来，我就是乐着要去服侍。你这个乐的话，你喜欢这个事情，你不会累。什么服侍的累，在神面前要祷告，要恳求他改变我们，使我们去真正的乐于做这个事情。怎么这样的人并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是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你愿意做这样的人生吗？这就是与主同行。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好，那给大家一点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话语的充满。那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常常听到圣灵的充满啊，圣灵充满非常重要。那圣灵充满是谁做的事？是神做的事。神要充满人，神可以充满人，在某一个时刻他可以充满很多的时候，但人可以做什么事情？人可以做话语的充满。我们就花许多的时间，星期五我们有查经，大家来查经，是这个话语的嘛，来充满。我们这个西雅图10月24号25号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啊年轻分兴会，大家去参与，让这个神的话语怎么来充满。还有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真的是神赐给这个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再做一点宣传啊，这个创办人是去中国的一个宣教士 是在我们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去中国去传教，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住了好多年哦。解放以后，打完日本以后传教，后来解放以后被赶到美国，他成五个 lady 啊，就是五个女士开始，现在这个查经班转向到全世界，那每年都有几十万的人去学这个课程。我的儿子学了七年，我的女儿经常每天都跟我去，让我真正向你保证，你们去让神的话语充满了你的家庭，充满了你儿女的生活，他们不会吃亏，神会与他们同在，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啊。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啊，就是祷告，就是建立家庭祷告会。好，就一个小时，我就很后悔这个家庭祷告会我们做的比较迟了一点，要再早一几年就会根本做福啊。很简单啊，就是非常不需要非常正式的形式。你们家有小人会弹钢琴吗？哎，可以弹一首诗歌敬拜一下啊。你们觉得可以读箴言吗？大家就读一张书，读一下箴言啊，读任何一张书都很好。大家最好就最重要的是生活的分享，让小孩子告诉你他学业、同学、老师关系里面他人生的痛苦啊，你自己也把你人生里面的失败、你的自己的罪、你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女，让小孩子为你祷告，你也为他们祷告，为教会弟兄姊妹啊找工作的为他们去求啊，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那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是讲到这个祷告费的事情啊。我是个严父啊，比较高压的，小孩子在我们家比较乖的啊，那不乖是不行的啊。有一次我们开始这个祷告费啊，一段时间以后，开始的时候是我嘞高压去教训他们啊，读完就进去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讲的啊，这个就教他们啊，教了一下，几年下来他们读了七年了，在 BSF 里面学到很好的这个查经的这个啊技巧，就是 BSF 它不是读经教经而已，而是教小孩子怎么自己查经哦。那我以前里面有教过小孩子，我就说你们都已经学过怎么查经了，好，以后你们带我查经好了。好，我们这样开始就是由他们说话，我不说，我就们听了哦。那但每次就是说他站起来读一段经文，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经文里面他缺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还非常简单，也很 informal， 就不需要很严肃啊。有一天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哭啊，存一辈子没看他们哭成泪人呐、啊，哎呀，很叫我震撼。我说爸爸很爱你们呐、啊，带你们查经，我还觉得自己很圣洁什么事情的啊，他就哭成一个泪人。但是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说不说，你们不会听。我说你试试看，爸爸妈妈听。结果我们那天真的就一句话不说，你试试看。我们就说好，他一开口，哎呀，那苦水投的可真多了。他说爸爸你们一天到晚老唠叨，我不喜欢啊，我们有代沟啊，你们小时候学过电脑吗？用过什么这个 Instant Messenger 吗？我们都用的，你们不懂的，不会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代的事情。然后就哈、啊、就说了我们好多事情啊，就唠叨啊。我说爸爸以后不唠叨，不信你的，你们这老头子谁都改不了，就是成就是唠叨啊。他同学的爸爸也是唠叨啊，他哭成那样，哭得很厉害。我说你为爸爸祷告啊，看爸爸会不能改啊。他哭成那样，哭了一天以后，第二天啊就起来，对吧？我想你们有儿女的都知道，起来以后就快快起床，七点钟哈哈哈什么是不是？看刷牙什么的就走了是吧？哇哈哈哈讲过没停，又到车里面还要讲，请你上学跟老师要注意什么，讲的事情可多了是吧？就第二天起来我就没有叫他们，也就没有唠叨了。哎，他们起来迟到了一点点，好进到车里面，啊，我一声不吭就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也没有说话。哎，到后来我的大儿子从车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说爸爸你是不是也应该说一句话？好奇怪啊、哦！连续这样五天，到了第二次啊也是星期天，然后我们又开始祷告会。我就说今天还是你们带，你说爸爸有没有变？他说Good job, keep it up. 所以我觉得啊、假设我们没有这个祷告会，假设我们没有让儿女能够敞怀他的心，能够毫无畏惧的、自由的谈他们人生的事情， 我们会 miss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能够真正成为儿女的祝福。弟兄姊妹，你能够，谁能够记住爷爷的名字的？能记住吗？爷爷的爸爸的名字能记住的有几个？能举手吗？你们的曾祖父，再往上走能记住吗？记不住啊。但这个圣经有时代，如果你想要你的信仰传到你的儿子，传到你的孙子，传到你的孙子的儿女，再传到你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传时代，传到千秋万代，弟兄姊妹，要从祷告开始，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带他们祷告，要在他们面前，在儿女面前认自己的罪，哪里对不起他们，亏待他们，要带领他们一起来敬拜主。这样子，弟兄姊妹，你们这个信仰在你们家才能够长远的传下去，就像那个第十章的样子，从尼罗斯祷告，是吗？一直传到挪亚，挪亚一直传到耶稣。弟兄姊妹，我真是恳求大家啊，今天星期天回去就花一个小时，绝对不会浪费什么事情，把电视机关了，把电脑也关了，就围在一起来分享人生，彼此的代求，为教会人的两家弟兄求。你们有五六岁的小孩吗？为我们教会中弟兄有需要的，有找工作的，为他们求。这个就是教会的福，我们的教会就会腹背满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激你，你对我们人所怀的心意是何等的慈爱，你要赏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安慰，你要赏赐给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顺利的安息的人生。做我们活在自己的操劳之中，怎么恳求你从我们这些操劳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学习安息在你的面前，学习将我们万事都在通过祷告来交托你，来彼此的代祷，彼此的相爱。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祈求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